弟兄姐还记得吗？我们上这个星期告诉大家，就是说救恩是什么？救恩是免费的，因为我们人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力量，靠着我们自己的善行来赚取这个救恩啊。所以上帝就透过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死，死在十字架上，又为我们从死里面复活，成就了这个救恩。所以只要我们能够谦卑，只要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愿意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和神的话，我们就可以白白的领受这个救恩。所以救恩是什么？免费的。救恩是免费的。但是呢，我们知道要做主的门徒呢，要领受祝福呢，要成属灵生命要成长呢，我们就需要什么？需要付代价。我们要做主的门徒，我们需要付代价。因为圣经清楚告诉我们说，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而且舍己怎样舍己呢？就是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而且主耶稣也曾经讲过这样的话，他说，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兄弟姐妹、儿女田地的，必要得到百倍，而且还要承受永生。所以我们知道救恩是免费的，但是基督徒生命的成长，要做主的门徒，我们都是需要付代价的。我们在过去几个礼拜当中，我们在思想路加福音第九章57-62节，这段经文是提到呢，主耶稣要往耶路撒冷的路上的时候，有三个人他们来见主耶稣说，我们愿意跟从主。那我们可以从这三个人主耶稣怎样回答他们，让我们能够学习到，知道要做主的门徒，我们需要付上什么样的代价呢？第一个人来到主面前的时候呢，马太告诉我们说，这个人是一个什么？这个人是一个文士。这个人是一个文士。那我们知道文士啊，他的工作，文士啊，他常常是跟耶稣基督，还有跟文士跟法利赛人常常是耶稣基督的什么对敌，常常是耶稣基督的仇敌来的。所以他们一直以来都想尽办法，想要利用什么样的计谋，给什么？给耶稣基督陷一个陷阱，让耶稣基督能够抓到耶稣基督的把柄来控诉他，来陷害他。所以文士跟法利赛人一直以来是耶稣基督的对敌，但是这个文士却很不同。这个文士说他愿意来跟随主。那如果你是主耶稣的话，你肯定会怎样？肯定会很高兴嘛。这个人不再成为我的仇敌，这个人不再成为我的对头，他愿意来跟随我。但是谁知道主耶稣怎样回答他呢？主耶稣告诉他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其实主耶稣讲这样的话，好像说是什么，把他弃到千里之外，好像主耶稣不领会，不领会他的好意。其实主耶稣这样回答他，主要原因是主耶稣了解清楚明白他要跟随耶稣的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因为你看他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他来见耶稣的时候，他称耶稣成为什么？夫子。夫子就是什么？就是老师，就是拉比。在犹太人的当中啊，拉比是被他们所尊重的，所以无论拉比到什么地方，犹太人都会用很隆重的这个仪式来款待，来接待他，会非常尊重这些拉比。所以这个文士就想说，如果我能够跟着耶稣在一起，我能够做他的门徒的话，无论耶稣到哪里，别人怎样尊重耶稣，别人怎样款待耶稣，他也同样会尊重款待我。所以他跟随耶稣其实是有一个目的的，但是主耶稣告诉他，你跟随我的话，你不要想从世上那边得到什么益处和利益，因为跟随我，你必须要什么？要学习，要付上代价。所以耶稣告诉他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弟兄姐妹，如果你要得到神的荣耀，你必须要怎样？要经过十字架， 要得到神的荣耀，必须要经过十字架。耶稣基督就是因为经过了十字架，所以上帝就怎么把他从什么从死里，让他从死里面复活，让他能够提升，能够享受神所给他的荣耀。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做门徒是什么？需要付代价的。没有十字架就没有什么，就没有荣耀。所以跟随主耶稣，不要利用跟随主耶稣想来捞得世上的好处。而且我们也看到第二个人，耶稣呼召他说你要来跟从我，但是马太又告诉我们说这个人到底是谁呢？马太说这个人是一个门徒啊。其实耶稣为什么要呼召他？因为他是一个门徒，耶稣知道他已经信主了，耶稣知道他是一个认识神的人，耶稣知道他应该要来跟随主的人。因为他既然已经领受了神的恩典，已经得到了这个救恩，白白得来的，圣经说就要什么？就要白白的舍弃。马太告诉我们说他是一个门徒，所以白白得来的就要怎样？就要白白的舍弃。但是这个人在怎样跟耶稣说呢？他说主啊，容我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容我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哎呀，听起来是不是很合理呢？其实他这个是什么？他这个是用利用一个借口来推迟耶稣的呼召。所以耶稣很不客气就告诉他什么？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吧，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因为其实他父亲有没有死啊？可能他父亲死掉，但是按照犹太人的那个习俗，要怎样他死掉的时候就立刻在当天就埋葬，所以他不可能是当时候他父亲刚刚死，也不可能他父亲已经死了几天，对不对？他乃是想说什么？等到一年以后，等我再次的给我父亲捡骨头的时候，我再来跟随你。耶稣就告诉他说，让这些不认识神的人，让这些没有属灵生命的人，他们去做这些世上的事情。你既然已经认识神，你既然是上帝的儿女，你既然已经认识了这个真理，你就要把握机会把这个福音传开，把神国的道传给人。因为什么？因为你知道这些世上的人如果没有认识到真理，世上的人如果没有上帝所赐的生命的话，他们活在这个世上是没有目标，没有盼望，而且将来有一天死了之后，他们还要进入在永远的沉沦里面。所以耶稣就告诉他说什么？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吧，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圣经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一第二节这样的劝勉，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好不好？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俯受他的恩典，因为他说在夜那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啊，现在正是夜那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去看前面那一章啊，我相信大家，我一提的时候大家都很清楚，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大家都喜欢的一节圣经说什么？那一节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那既然在基督里面我们已经领受了神降大的恩典，所以第六章的时候保罗就劝勉这些信主的人，劝勉这些已经在基督里面领受了上帝恩典的人说什么？不可吐受他的恩典。我们既然领受了神降的恩典，我们在基督里面已经领受了上帝的救恩，成了一个新造的人，所以我们不能吐受他的恩典。因为什么？因为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时候，所以我们要把握机会赶快的把福音传给别人，不要再利用任何的借口来什么来推迟耶稣。所以从第二个人当中让我们学习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跟随主是没有个人议程显象的。不是说哦，我喜欢我高兴的时候才去做，我喜欢的时候我才去传福音，不是的。福音是什么？要赶快去传。因为什么？因为如果有人他没有 领受这个福音，没有接受这个福音的话，他就要永远沉沦。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所以耶稣对那个门徒说什么？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来跟随我传扬神国的道。今天早上我们要再看第三个要来跟请愿要来跟随耶稣的人，耶稣怎样去回答他，告诉他跟随主需要付上什么代价呢？我们来看看路加福音第九章六十一跟六十二两节，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好不好？六十一、六十二两节，我们一起开声来读，来，一、二、三。路加告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又有一人。但是这一次，我们无论从马太福音也好，从约翰福音、马可福音也好，也没有查出到底又有一个人，到底这个人是谁。我们前面所提到这两个人，马太告诉我们说，第一个人是文士，第二个人是门徒，但是第三个人呢，路加说又有一人，但是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这个人是谁。但是我告诉你弟兄姐妹，这个人可能就是什么？可能就是你，可能就是我，对不对？可能就是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对不对？所以圣经没有清楚说这个人是谁，所以想一想，这个人可能就是我们当中的人，可能就是你，就是我。那怎样发生呢？这里说什么？这里说有一个人来跟耶稣请愿说，主啊，我要跟从你，但是容我先回去辞别我家里的人。我要跟从你，真的我想要跟从你啊，主耶稣，但是可以不可以让我先回去辞别我家里的人。弟兄姐妹，请问他的请求合理吗？尽人情吗？对不对？如果今天牧师告诉你说，好，某某人，我们现在要到中国大陆去宣教三年，走吧，机票已经买了，那你说，牧师啊，拜托让我回去跟太太讲一下吧，让我回去跟我爸爸妈妈执行一点吧。牧师说不行。你说这个牧师他是不是太过什么不近人情了吧，对不对？回去辞别我家人，跟他 say goodbye 一下也可以吧，对不对？但是主耶稣怎样的回答他呢？主耶稣说什么？手扶这里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啊。哎呀，手扶这里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弟兄姐妹，哎呀，到底耶稣为什么这样不近人情啊？为什么耶稣不讲理呢？回去跟家人辞别一下也不行嘛。我们先来看看一下好不好？我们先来看主耶稣这样的回答他，其实主耶稣是用了当时候农耕社会最常见的一个现象，就是什么？就是牲口来耕地，来犁地，对不对？现在美国看不到了吧？我在想，美国都是用机器的，但是如果你回到中国大陆，到台湾，甚至到马来西亚，特别是乡下，你千万不要在北京市里面想看到这些东西，不要在台北市看到这样的东西，我告诉你，看不到了。而且现在我听说什么，现在台北台湾的无论是台北也好，台南也好，高雄也好，没有高雄县，也没有台北县，也没有什么什么什么台南县了，都已经什么纳入在他的市里面去了。所以除非你要到什么到乡下去才会看到有这样的现象。而我们发现，我相信大家都有看过吧，这些犁地呢，有些人是用牛，有些人是用马，有些人是用什么锣，对对对，来犁地。那我们知道这些犁地用这些动物，这些牲口犁地，这些牲口他们没有什么方向感的，你知道吗？马跑得快，但是还是要用什么？要用人来控制它。如果没有人控制它的话，这个马就会什么？就乱跑，没有什么方向感。所以换句话说，要犁地的时候啊，那后面扶着那个犁的人呢， 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首先呢，这样犁地呢，必须要怎么样？必须要看他犁地的这个深浅还是有关系，对不对？你犁地，你不能说这一段犁得很深，下一段犁得很浅，再来一段就犁得差不多。我告诉你，如果是在这种情况的话，你种下这个种子啊，会很麻烦，而且这个种子你种下去，它生长的情况也会有一些困难。对，有一些太深哦，那有一些是很浅，那所以哦，这些都会影响。而且犁地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方法的做，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犁地一定要什么？要犁得很直。对不对？犁得不直，等下叉叉叉叉这样呢，就会把这个地什么给犁坏了。而且在种东西的时候也很麻烦，对不对？等下这里一根，那里一根，这里又一根，所以都会乱了。乱了之后，即使有生长起来，都会因为这个地的没有很直，地的这个错乱，都会影响它的生长。所以呢，这个犁地的人，他一定要很有经验，到底要犁多深，他要怎样用什么 力度去把那个这个牲口在走的时候，他就怎样力度怎样去按下去，这是很重要。第二呢，他必须要什么？要很直。他的弟兄姐妹，你说走路要很直啊，容易不容易？不容易啊。即使我们两个眼睛这样走啊，有时候都会什么？都会走偏了。所以，但是如果你要走直的话，要有什么方法呢？要有一个什么？要有一个东西来作为你的什么对焦，对不对？要有一个东西来作为你的一个标准，有一个目的，有一个目标。所以你看着那个目标一直走的时候呢，那就会怎样？就会离得直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啊，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啊，就是这样，手扶着犁向后看的话，你看他犁地会不会犁直呢？当然不会犁直了。手扶着犁向后看的话，那就会把这个地给什么？给弄坏掉了。所以呢，必须要有什么？必须要对准这个焦点，对准一个目标，就是什么？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一个什么？一个标准，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一个目标。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天国，乃是教导我们说，跟从主，你要做主的门徒啊，是没有回头退路可走的。你一回头一看，你想一退下，你前面的犁所犁出来的地就会什么？就会偏了，就会把地给犁坏了。所以你一定要什么？对准耶稣，耶稣就要成为我们跟随主的一个标准的一个目标。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人说什么？让我辞别我的家人，容我先回去辞别我的家人。到底辞别家人又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姐妹，这辞别家人呢、如果我们按照耶稣前后这61、62两节来看的话，这里所指的家人，不是指他自己的父母亲，不是指他自己的兄弟姐妹，其实这里的家人很可能是指什么？是指他旧有的朋友，他的伙伴，他的同党，这些也可以称为是什么？他的家人。为什么？因为他每天都跟他们打滚生活在一起，对不对？就像是他们家人一样。那其实这里说要回去辞别家人啊，更重要的，他不是回去告诉他的爸爸妈妈说我要跟随主了，回去跟他的弟弟妹妹说我要跟随主了。这里辞别家人是指说他要回到他旧有的朋友、他的死党、他的同伴那里去跟他们辞别。弟兄姐妹，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我今年三月到香港去的时候，大家知道我们教会接受了这个两个牧师，我们叫去安利他们。他们两个都是在什么？在香港监狱里面做侍奉的。那我也知道他们在香港监狱做侍奉的情况，所以我这次回去的时候，我听那个牧爱团契的那个总干事就告诉我说， 今年初的时候，有一个人呢，就愿意把他的房子奉献五年给他们，来做什么呢？来做就是给那些刚刚从监狱出来的人能够居住在那个地方。我告诉你，香港的房子很贵，房租也很贵，所以但是他要帮助他们这些人啊，其实不容易。为什么？因为当这些人从监狱出来了之后，他必须要什么？帮助他们跟以前的人员呢给切割。如果这个人刚刚从监狱出来又回到他朋友堆里面去，刚刚从监狱出来又回到他的同党死党那边去的话，很快他就会怎样？准备再回去监狱了，对不对？所以他说感谢主，今年年初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她要移民到加拿大去，她说她的房子暂时还不想卖，那不想卖怎样？她就愿意奉献五年，就是说借出五年来让这个监狱施工的人来使用，就是说你们可以在这个房子里面做一个什么，做一个给刚从监狱出来的人的一个转接站，他们能够在这里居住，他们能够在这里出去打工，晚上回来住，让他们不要再回到他们的朋友圈当中。所以弟兄姐妹，耶稣的意思是什么？这个人说容我回去识别我的家人，意思是说让我回去跟我的死党，跟我的同党，跟我的朋友，跟他们说，哎呀，我现在改变了，我现在要跟随耶稣了。耶稣说，哎呀，这很危险的，因为你一回去的时候，可能他们说，哎，跟随耶稣啊，有什么好处呢？哎呦，你这个人什么现在这样属灵了？你这个人现在讲信仰了？那会用很多的话刺激你，会用很多的话在那边什么，讲到你什么？讲到你感觉的，哎呦，跟随耶稣是不是这样惨、这样惨、这样可怜？所以，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你就会什么？你就会放弃跟随主。所以，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国。”弟兄姐妹，我们要做主的门徒。这里告诉我们说，跟从主是没有回头退路可选。你既然已经决定要跟随主，如果你还想说要回去的话，对你来说是非常的危险。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说我们已经信主了，如果我们信主了之后又回到以前那种自我为中心的生活的话，自私自利的话，弟兄姐妹，这样的人我们就没有办法能够学习操练耶稣基督舍己的爱，舍己的生活。如果我们信主了，我们又再回去过去的那种偏见的话，我告诉你，当我们碰到人，当我们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都会从不好的方面，从消极的方面去讲。为什么？因为这是偏见。每一个偏见都是从消极，每一个偏见都是带有什么打压对方的那种看法。所以我们既然信主了之后，我们叫什么？不要再回到我们过去以自我为中心，不要回到我们过去的那种偏见。我们信主了之后，如果我们仍然存着不肯饶恕别人的心的话，弟兄姐妹，我们没有办法突破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因为不饶恕的话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成为一个苦毒，不饶恕的话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捆绑住我们。所以我们想要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是很困难的。为什么？因为苦毒在内心里面。所以我们信主了之后，不能再回到以前那种生活的坏习惯。如果我们信主了之后，我们再回到以前生活的坏习惯的话，你的朋友看到你，你说你信主了，他发现到原来你信主跟没有信主都是什么，都一样的话，那怎样能够在人的面前见证耶稣？上帝又怎样能够透过我们得到荣耀呢？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跟随主是没有回头退路可选的，乃是要怎样？乃是要向着标杆直跑。当我们仰望做耶稣，把耶稣作为我们生命的定点，我们生命生活的焦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什么？我们就可以往前走。所犁出来的地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好地，是一个值的地。所以圣经腓立比书告诉我们说，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们来得的奖赏。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我相信大家都有听过，在历史方面有一个很非常能干非常厉害的一个军事家，有没有听过这个人的名呢？亚历山大大帝，对不对？非常英勇，是一个很有战士战斗能力、战术的计谋的一个将军。亚历山大大帝，他曾经战俘了当时候的三大洲：欧洲、亚洲跟非洲。所以在整个历史当中，他是非常厉害的一个元帅。但是可惜的是，他很年轻就去世了。有一个故事，当时候记载了亚历山大，这是他所占领的地方，最后还打到什么？打到印度去，对不对？最后还打到印度去。那有一次呢，他带着少数的兵丁，来到一个城墙非常坚厚，而且守卫非常严密，许多士兵坚守在这个城墙上，这的一个城堡。所以亚历山大一去到那边的时候，站在城墙外面就大声的喊叫说，你们城里面的人，你们要出来投降，而且赶快打开这个城门，交出这个城来。所以当他在城里面的人听到了这件事情，管理这个城的总帅就爬上城墙一看，哈哈，带这样少人要来攻打我们这个城，有没有这样可能性呢？所以这个总帅就喊话说，哎，回家休息吧，你们这样小这样少的人数怎样能够来攻打我们？我们的城墙多么的坚固，我们的城墙的守卫多么的严谨，我们的兵士，站在这个城墙上的兵士都已经什么超过了你的人数，所以你在开个什么玩笑？当他这样拒绝亚历山大的时候，当时候亚历山大就做了一件事情，亚历山大就吩咐了他20个士兵排成一个什么？排成一条直线。排成一条直线了之后，亚历山大就看到在不远的地方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山崖。所以亚历山大就吩咐什么？往前走，对不对？所以这些人就往前走，走，每个人走走，该靠近这个山崖的时候，大家都说紧张了，那些兵丁会怎样呢？所以亚历山大就是往前走，没有叫他们停。所以这些人一来到这个山崖的时候就怎样？继续往前走。所以第一个啪下去就掉了，第二个跟着就啪下去又再掉了。那在那个山崖方面掉下去是什么？是个肯定没命的。所以第三个也这样，第四个也这样，大家看到了之后好紧张。这亚历山大一生也没有处，但是这些兵丁还是继续往前走。走到第十个的时候，亚历山大说停止，所以那第十个捏了一把冷汗，哎呀，终于停止了。但是亚历山大所向这些城里面表演的这一次紧张的景象，让城里面的那一个统帅一看了之后，过了没几分钟打开城墙就怎样？就向亚历山大投降。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如果这些士兵能够委身在这个将军的命令，将军叫他们往前走，即使前面是山崖，他们也是往前走，将军没有叫他们停止，他们没有一个人停止的话，这样的兵士我们又怎样能够战胜他们？ 所以亚历山大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战争是什么？去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就把后面那个桥都给什么？给他拆掉了，就是说什么？没有退路，要打，你不是打占领这个地方，那你就什么？你就死在这个地方。弟兄姐妹，看来是有一点什么，有一点残忍，但是我告诉你，弟兄姐妹，这就是什么？跟随主耶稣的代价。跟随主耶稣的代价，没有后路可退。但是弟兄姐妹，当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委身以基督，我告诉你，当我们愿意这样委身以基督的话，不管有什么困难和问题，我们在生活信仰上成圣的生活肯定能够做成，对不对？不要因为说今天有什么事情就忘记了祷告，因为有什么烦恼你就不要读圣经了，因为有什么碰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也教会也不来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告诉你，我们成圣的生活，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肯定会受拦阻。为什么？因为我们没办法委身以基督。我们很喜欢一碰到一些困难问题的时候，就像那个犁地的人往后看。主耶稣说什么？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就是这样，不配进神的国。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弟兄姐妹当中都能够委身以基督，我告诉你，永生神基督教会要复兴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永生神基督教会要发展也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有弟兄姐妹愿意委身于基督，让我们愿意为着神的缘故，我们摆上我们的时间，摆上我们的精力，摆上我们自己的恩赐来服侍的时候，我告诉你，永生神基督教会就要蒙神大大的祝福。 Amen。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主耶稣说，跟随耶稣，不要想从世上那边捞到什么好处。跟随耶稣，要把握着机会，因为时间不多了。而且跟随耶稣真的要怎样？不可以回头，没有回头倒退的可走的道路。当我们愿意存着这样的心，我告诉你，不单只是你的属灵生命会成长，你的家庭，你的事业，你的工作都要蒙神的祝福。我们请大家弟兄姐妹，我们低头来做一个祷告，让我们用一点的时间，我们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说我们已经受洗，我们说我们已经信主好一段时间，感谢主，但是救恩是免费的。如果我们要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如果我们要领受上帝的祝福，我们属灵生命要成长，我们是需要付代价的。当然我相信圣经所给我们的应许，圣经说如果你要领受神的祝福，你就要谨守遵行神一切话语，他的一切的诫命的吩咐。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属灵生命要成长，我们必须要去操练，我们必须要去求神帮助我们来改变我们的个性。我们知道我们要领受神的恩典，我们需要更多的来亲近神，按照神话语的吩咐去行。不是光信耶稣你就可以领受神的祝福，不是光信耶稣你就可以成为门徒，不是光信耶稣你就可以属灵生命成长。弟兄姐妹，这些都需要付代价的。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靠着上帝的恩典，能够付上代价来跟随主。阿爸父，我们恳求你亲自帮助我们。主，许多时候我们心里面想要像某一个弟兄某一个姐妹这样的信心，能够更坚定的信靠你，但是主， 当我们遇到困难和问题的时候，我们却不愿意付代价来祷告寻求你。所以一直以来信主好多年，但是我们属灵生命一点成长也没有。当我们碰到困难问题的时候，我们也会像世上没有认识你的人的那种紧张，那种慌张，求主赦免我们。主啊，许多时候我们很愿意看到主你的祝福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家庭，但是因为我们又不肯按着主你的话语去行，不肯按着主你的诫命的吩咐去遵守，所以没有信主的人他们所做的我们也跟着他们一起做，我们没办法活出主你的生命来。所以难怪主，我们在我们的工作上我们碰到钉子，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碰到了困难和问题。主啊，求主你赦免我们，因为我们知道主，我们要领受你的祝福，我们要得到主你在家庭里面的那一种恩典，我们需要付代价，我们需要把自己摆上。所以求主你帮助我们。主啊，透过路加福音这段经文再次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不是光信耶稣而已，乃是要在你面前学习付代价来跟随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